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国家高等教育基金贷款呢，也就是 PTPTN 哦，就帮助许多低收入群体的一些学生继续升学嘛。然而，却有不少人呢，却不曾偿还过这个贷款哦。那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我们是看到了高教部长 Lucy 占比里就说到，竟然有415,109人是从未偿还这个贷款的借贷者。那如此庞大的这个数据背后，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今天TFM RC 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思，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现象。早安，博思。
早安，谢谢我们的主持人Elena 还有贾克伯，还有我们 TFM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博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你认为说这其中可能存在哪一些的因素，才导致到这么多人甚至不曾偿还过这个 PTPTN？
是关于 PTPTN 拖欠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你看回来，它是有一些复杂性的啊。第一点是说可能经济压力吧。确实是个关键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的毕业生哦，起薪普遍都是偏低，尽管有一个最低薪金制，有些毕业生可能起薪也才1500令吉。如果在城市生活的话，基本上啊，租房啊、吃饭啊、交通费啊，基本上工资也就差不多用完了，即使在郊区一些地方、二线城市的地方，一些生活的学子们，他们同样也要买车啊，要供车啊，可能还贷款方面就肯定会面对一定的压力。更何况是现在的生活成本一直都在涨，油价、食品价格也都很贵，这对年轻人来说都是压力很大的。当然第二点呢，我认为说就是往往一些课程呢和就业市场是脱节的，比如有一些比较低还款率的科系啊，我们知道说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就特别难了，或者找到工作就收入偏低，所以这个是一个教育体系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大学课程的设计跟往往跟就业市场衔接不大到，所以毕业生就业难就导致还款能力也难。当然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认为是说我们的还款文化很薄弱，很多人觉得说 PTPTN 是政府的钱，拖着不还也没关系啊，反正又没有很大的惩罚，这种心态其实是蛮普遍的，特别有一些人一开始就没计划要还，所以你回到一个问题的根本就是说这种一个文化的一个使然，还有当然我们说追款力度也不足，虽然 PTPTN 也有试过一些措施啊，包括信用评级限制啊，可是它的执行力度不够强啊，让很多人认为说拖欠是没有事情的啦，更别提到说有些人搬到国外啊，或者换了工作啊，PTPTN 连找他们都成了一些问题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其实它还是存在着非常复杂的这个因素吧，再加上现在啊，可能经济状况不是那么的好，虽然说慢慢有在复苏了啊，但是还是有看到很多人可能找不到工作啊，还是怎么样的。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TFM。
那刚才博士也是有提到嘛，就是说到这个还没有偿还的这些贷款人哦，其实他们在可能面对这些执法的这个力度方面，他们觉得好像不会到那么的严格，所以就不需要还也没有关系，这个还款的这个文化可能不是那么的好。那你刚才有是提到嘛，就是完全不足的一个状态是吗？
是的，其实 PTPTN 的贷款拖欠我们可以感觉到是执法力度的一个不足啦。虽然 PTPTN 曾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啊，好像拖欠者列入禁止出国的一个黑名单，可是那个有几年就停掉了，因为换了政府之后又改变了一个措施就停下来，最近又说明年开始要重新的展开，所以我们知道一些措施的执行力度它的持续性根本是不够，所以它没有让那些借贷者感受到还款的一个急迫性，而且更严是没有什么一些严厉的一个法律惩罚，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拖欠贷款都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就很缺乏那种还款的一个意愿，当然我认为说 PTPTN 它必须跟政府机构之间的数据必须要有共享，它才能够掌握说借贷者的一些经济状况，而不是采取一个必要的一些追偿的一个措施，因为部分借贷者可能缺乏对贷款偿还的责任感，所以他们认为政府不会严厉的追讨，所以普遍现象是拖欠。提升执法力啊，包括完善的一个追偿的一个机制啊，包括加强信息共享啊，还有社会诚信意识啊，这都是解决 PTPTN 贷款拖欠的问题的一个关键。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博士有提到的就是这个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其实在10月份的时候他就曾经警告过这些拖欠贷款者呢，明年可能就禁止出国了，但是再加上呢，他们最近也是有在考虑 件事情，就是如果个别的这个大学课程他们的还款率是低于 50%， 可能就会停止贷款给这些科系的一些学生。你觉得说这样子一个措施真的是可以更好的去控制这个现象吗？还是说有其他更好的一个建议？
其实呢，这些措施也是有一定效果了，但是我们觉得当局是更像是一种应急的方法，就是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啊，它只是能暂时的一个缓解问题，它根本不能够根本上的一个去解决问题。就是说我们说停止低还款的课程的一个贷款，这样看似感觉说让资金更集中啊，用在那些毕业生偿还能力强的科系上啊，确保资金能够循环更顺畅。但问题是它会直接影响学生选择课程的自由啊。如果说艺术类的啊，一些文学系的啊，这些人文学科啊，往往都是还款率低的。如果停止资助这些科系，那热爱这些领域的学生可能会失去深造的机会啊，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这不仅不公平啊，这可能会导致一些重要的一些领域慢慢的一些萎缩。而且呢，过去我们都可以申请有关课程的贷款，可是因为之前的学生没有还钱啊。最后导致说现有的学生无法享有这个贷款的福利，所以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为什么前面的人拖欠款项，可是惩罚人是后来有需要的学生呢？这是我们摸不着头脑的一个举措哈。包括他限制拖欠者出国，这个措施看起来是比较实际的。尤其是针对一些已经有稳定收入啊，去选择不还款的人。其实我们早在2015年9月的时候啊 ，PTPDN 这个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已经与移民局合作了。那时候有将60万名未偿还超过或超过6个月未偿还贷款的借贷者列入黑名单。从2015年的收款的一个表现来讲，2015年的14.5亿零几啊，到2016年，他因为这个举措就增加了34.3亿，单单那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措施，他就增加了136.55%。就是相等于收款的表现是非常理想的。可是到了2018年之后，西门政府上台后，因为竞选宣言的承诺，就把这些16万名的那个拖欠者黑名单中移出。而且同年他们12月也包括在 PTPDN 也要计划说是强制扣薪，但因为遭到激烈批评而取消。所以我们发现到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一些政策啊总是改变，好的政策他们没有保留，可能是因为政治的立场不一样，所以他们可能要哗众取宠啊，还是巧立名目啊，要设定一个新的政策啊，可是往往却不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这使得这问题一直在发生而没有解决。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这是政策的问题啊，因为竞选的时刻，他们为了竞相争取年轻选票支持啊，当时更说 B4D 的学子啊免付 PTPDN 的贷款，这是为何贷款低落？这是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政客促成的。我怎么说呢？就像我们现在很常会接受到一些交通违例罚单，可是你的朋友家人讲说不要还现，你问他为什么不要还现？
有折扣了。
对的，有折扣了。所以这个严肃是什么？这就是讲不好听，是善良不正啊，下梁歪啊，就是说。
或者是我们的心态上了，我们就本来就想说，哎，他反正一定有扣啊，那我们就不需要还。
是，如果你是严格执法的，这些东西他们不能拖欠的，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去付款。
是
他知道政府啊比较紧啊，政府可能他会宽容啊，他可能会给折扣啊，他可能慢点这个新政府上台之后可能又废除了，每个人都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态，所以就变成造成整个还款的风气啊，他的意识就薄弱了，这是我们看到的。
走进时事 TFM IRCU 让你无所不知。
那针对解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博士你觉得有哪一些的一个建议呢，是更好的来控制一下 PTPDN 这些还贷者们呢能够履行他们的这个责任？
所以你讲到有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是个灵活的还款机制，可以根据现在借贷者的一些收入情况设计分级还款，比如说一些人的收入在一定的范围以下的话可以延迟还款或是少量还款，可是有一些人已经是高收入的话，他可以设置更高的还款的要求，这样就公平了，就可以提高了一个还款率。另外呢，第二点呢，我认为说它可以提高就业的一个支持，PTPDN 可以跟大学合作，比如提供更多就业培训或者创业支持，帮助这些学生能够很快的找到工作，特别是针对那些低还款率的一个科 合系，在专门设计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个计划。当然，我认为说，数据的整合，你可以跟税务局啊、银行啊、社保啊系统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所以你能够精准的追踪到这些借贷者的一些经济状况，他们是不是有能力还，还是没有能力还？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是奖励守信用的人比如说按时还款的一些借贷者，可以享受一些比例的一些减免，或者在未来申请贷款时获得更优惠的条件，这可以鼓励更多人主动还款。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说，我们还是要培养社会的一个诚信这个需要从学校开始教育，让大家意识到贷款不是免费的午餐它需要社会的责任长期来看，对培养一个有诚信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是，而且其实刚才有不断提到嘛，就是这个持续的去可能执法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持续度呢，就真的很重要了。如果我的这个政策可能只是实施那几个月，那当然刚才博士已经提出了一个数据嘛，就很好的发现到说，哎，执法了之后啊，就发现到这一个有所改善的这个情况，所以那为什么不会继续执行下去，或者是持续做下去呢？我觉得这一个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的。那再来就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责任上了，那就是我们自己如果也没有去偿还这个 PTPTN 的话，那接下来的他们下一代啊，他们需要升学，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是需要大范围的去思考，而不只是单单的只想到自己，考虑到自己。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还没有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博士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其实我认为说，PTPTN 的贷款问题呢，其实一个社会的一个缩影。怎么说呢？它反映了经济压力、教育体系还有诚信文化的一个问题。所以要解决它，政府一两项措施是不够了，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了。我想呼吁那些已经毕业已经有工作的借贷者尽快履行还款义务。你还了这笔钱，不只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是在为下一代铺路别忘了，你当初能够完成学业，是因为有人先信任了你。现在也是时候把这份信任传递下去同时，政府也需要更灵活、更人性化的政策，让更多人既能还款，也能够生活得有尊严了。教育资源是社会最重要的投资了，我们需要共同努力，让这个系统可持续下去，帮助更多孩子实现梦想。我们认为那个才是必须的。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教育就是基础，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办法继续的发展下去，那未来马来西亚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子呢？其实也看我们现在的接下来的这个每一代，到底有没有办法有这个资本去升学哦。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博士的分享，在这里谢谢你。
谢谢我们 TFM 听众朋友们，谢谢。